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真相信救众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李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9日。我于1997年得法修炼，我意识到修炼要从做一个好人开始，于是我在工作上任劳任怨，不计得失。在师父的加持与慈悲保护下，我在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赢得了单位上下、社会各界的认可与称赞，这给我在单位里讲真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几年的修炼路，要说的实在太多，今天仅就自己用真相信救众生方面说一说。一，给单位负责人写真相信。我得法以来，单位更换了6位负责人，由于第5任负责人在单位只待了几个月，没来得及跟他讲真相，现任负责人刚到单位几个月，也没给他讲真相，其余的4位负责人，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送了真相信。先说第1位局长，我得法时，单位里有好几名职工修大法，大家都是工作上的佼佼者，其中几人还是中层干部。当时我们很热心的弘法，局长、副局们都看过大法书。迫害开始后，我就利用单位找我的机会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一般都能理解。记得有一年单位组织唱红歌，几乎所有的女职工都需要参加，局长亲自指挥排练，力争到上级单位参赛拿好名次。有一次局长组织排练，我坐在前排，整个排练过程我都没唱，只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排练完后，局长把我叫住，问我为何不唱。我平和地跟他说，我是修真善忍的，平日里跟你们说天要灭中共，而现在要唱红歌赞美他，这不是自相矛盾不真吗？他听了点点头说，好，你不用参加了，不要跟别人说，你自己不来唱就行了。当听说这任局长要调到外事时，我想到还没给他三退，觉得对不起他，就给他一封信，忘记是自己写的还是下载的。当时他办公室里有几名同事，我递给他，他看了看说，你给我这个，我说这是最好的。他没多说什么，因为还有好几个同事在，我也没多说什么就离开了，没给他做成三退，始终是个遗憾。那时的单位书记很爱听真相，他经常隔段时间到我们办公室来，我知道他是来看师父有没有发表新经文，所以后来有了新经文，我就拿给他看。他说他也盼着快点结束迫害，他退休多年后还愿意找我们大法弟子聊聊，去年他要请我们几个大法弟子吃顿饭聊一聊，我知道大法已在他心里扎了根。第二任局长，这位负责人任职期间，我被迫害，被迫流离失所。在我准备破除流离失所状态回单位上班前，我给单位各个科室的负责人及副局以上人员每人寄了一封真相信，向他们解释我为何要流离失所，以及大法是什么。大法师父、大法是被污蔑的，全球公审江泽民等基本真相。近年得知， 那时给各科室负责人写的信曾被单位职工私下里议论过，对全域职工进一步了解真相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因为局长扣发了我2年多的工资，我就一次次的给他与副局们写真相信，有的副局悄悄地劝我给局长送点礼，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心，也跟他说明了大法弟子的处事原则，不能推波助澜，助长不好的社会风气。后来该副局被提拔到另一单位当一把手，还有的副局对我流露出同情的眼神，我知道他们善心出来了。后来该局长被调离，在我思考着如何跟他讲真相，让他写郑重声明以减轻罪责时，传来他被双规的消息。后来他因经济问题被判重刑，我知道他实际上是因为迫害大法弟子而获罪。第三任负责人换了局长后，我明白得给新任局长讲真相，于是在师父的点化下，我给他写了一封讲述基本真相的信，但鬼使神差中，我把给一名副局的真相信也给了他一份，因为那名副局已经了解很多真相，所以给他的真相信讲得比较高。局长看了后起了副作用，暗地里从名誉上迫害我。我得知后深深地向内找，又发自内心地给他写了一封真相信。因为当时同事们都纳闷我为何修大法，我既无病，家庭又和睦，我就从我为什么要修炼到迫害大法有罪，正义人士给中央高层写信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再到正义律师给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等。记得这封信我改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确信没有任何负面因素，就给他与副局们每人一封。这封信后，单位开始给我补发工资。当时单位经济紧张，每季度交伙食费都得一名副局从家里拿钱垫付。在这种情况下，单位分3次给我补了1年的工资。我跟这名局长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第一次他有些不信，第二次说用他名字的后2个字给他三退，他会心地笑了。第四任负责人到我单位后，我明白又一名有缘人来听真相了，于是我又借着要工资给他讲真相。因为讲真相的过程中总有干扰，我就给他写真相信，记得给他写了2、3封信，包括基本真相、目前形势、每个人应持有的态度等内容。我还跟他讲了许多的传统文化，启发他的善念。他很善待单位里2名年龄稍长的大法弟子。后来，单位一名老同修被迫害，国保大队要求单位配合，停发他的退休工资。我找到该负责人，跟他讲明为大法弟子做事就是给自己积德的关系，让他把握住机会，尽量给老同修争取些政策。后来他打电话给办理这事的办公室负责人，让他提醒有关单位，国家政策并非全部扣发。于是该老同修每月得到几百元的生活费。再后来，我提到应给我补发工资时，他跟我谈应该怎样一步步操作，但由于我有人心在，没办成。讲真相中，该负责人顺利三退，后来他调到了不错的单位。在我修炼大法，尤其是大法被迫害的这些年，我与同修给单位负责人们讲了大量的真相，包括给他们翻墙软件、真相 U 盘，很多人都了解了真相，也愿意接受真相。譬如有位副局上不去网了，问我怎么回事，我就给他更新了自由门，我给他真相 U 盘，并点开我们告诉未来给他看，他看了其中的片段，点头，嗯，这是真的。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发表后，我心里记挂着应该给单位原二把手一份。一天中午下班时， 我忽然听到这位老领导的声音，就停住了脚步，并往回走了几步，跟他打招呼，给了他一份载有新经文的周报，跟他说明这是大法师父给全人类讲的法，让他好好看看。他赶紧接过去，并由衷地说：“天天做好事。”我嘱咐他给家人也看看，他爽朗地答应了。还有一些在迫害中保护我、帮助我，譬如警察来单位迫害我时，那位后来被提拔的副局就跟当时的局长建议，不要把我推出去，法轮功的事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等，给我补发一年的工资，主要归功于当时的一名副局。当时他掌管后勤，在他的操作下给我补发了工资。另外，有的负责人学会了智慧地处理法轮功的事。今年省意识形态巡视组来我市检查，我在名单内，一名副局找到我说：“某姐，巡视组要找你的话，你不用跟他们说不练，但是你千万别说你还练，新来的领导承受不了。”我知道他的潜台词，他是让我用智慧对付，因为不久前我在跟他讲真相时，就提到了不愿说的可以不说，可以用智慧对付一些事情，他答应了。这次巡视组来检查，我让他放心，因为他们是要救度的对象，也是要受保护的。作为大法弟子，我明白应该正念对待一些事情。后来巡视组来例行公事，草草了事。二，给市负责人写信。流离失所期间，同修鼓励我讲真相，想到我单位在市里影响很大，就给市领导们写了真相信，主要是基本真相。这些信由同修从不同地点寄发了出去。后来听一同修说，迫害刚开始时，一些到北京正法被遣回当地的同修，在洗脑班遭受了严厉的酷刑折磨。后来当时的市委书记跟政法委书记说了一句：“差不多就行了，别弄出人命来。”洗脑班再没酷刑折磨同修。受此启发，我决心给当时的市委书记写信，破除610对我的经济迫害。又以偶然的机会，我得知给市主要领导的信很多都先经其秘书的手，于是我精心构思，确保秘书能将信件给书记。我给自己定位，一位关心我市，希望我市蓬勃发展的法轮功修炼者。写好后，在同修的帮助下，用心选择字体，还精心设计了信纸格式。之后协调人同修组织对市委书记发了一段时间正念后寄出。后来我单位一位副局跟我说，不知道谁给市委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我与单位另一同修。再后来我了解到，市委书记将这封信做了不要给市委添乱的批示，转给了610。这之后，610给我单位发了解除扣发我工资的文件。在后来的4-5年中，这位主任在职期间，610都没发动大的迫害。后来该市委书记调到市中院当院长，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跟他阐述了正确处理大法弟子案件的重要性，又跟他介绍了一些部委通过各种方式巧妙地保护大法修炼者的做法，全国各地民众实名控告江泽民的事实，周永康、李东生等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遭报的事实，希望他能够不立于危墙之下，做出利己利人的选择。随信还附上了两篇摘自明慧网的文章，中共利用法律陷害法轮功，蓄意错用刑法300条和参考资料，和公务员们说说形势。估计他仔细看了这封信，不久后他调换了工作，最终调到了一个不牵扯大法的岗位。 肃江后，我市两名同修被省厅下令迫害，后来又有四名同修在挂展板时被绑架，据说也惊动了省里。为了营救这些同修，我给当时的市委书记写了信，因为当时市里正在搞创文明城活动，于是我便从文明城市的创建离不开法治的文明写起。信中述及当地法院法官在非法庭审大法弟子过程中严重违法，以及其劣迹已在全国律师界广为传播，一些知名律师不愿到我市的事实，请该书记思考这种做法其实是在给我市发展添乱，给创城添堵。之后又给他列举了习政府取消劳教制度，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三篇解读习近平关于宗教政策讲话的文章。文章要求注意防止信仰上的差异扩大为政治上的对立，一大批沾满法轮功学员血债的江派官员被拿下，一些地方开始将案件撤诉，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等一系列举措，并列举我市前几任书记善待大法弟子得善报的事实，启发他的善念良知。这封信也同样交给了同修邮寄，不知该书记如何对待的这封信，但当时影响很大的挂展板的大法弟子最后判刑期较轻，当然这与同修们形成整体，同修家人积极营救，同修的正念反迫害等也有关系。当年我市的创城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绩。这些年我结合当地发展、疫情等，先后给五任市委书记、市长等人写过真相信，这些人摆正位置，后来都得以提拔升职。三，给政法委书记、610以及国保大队等工作人员写信。流离失所期间，我给610主任写真相信时，从明慧网上下载了他之前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例，告诉他人在做，神在看，账上流，他所做下的这些罪恶只有通过行善保护大法弟子才能抵消。我给他父亲的信中也摘录了他迫害大法弟子的内容，信写好后我转给同修们看，有的同修担心我摘录那些内容会激起负面因素，觉得应该删除那部分内容，有的同修则支持保留。我反复思考后认为那些是事实，没有一点夸大，而且那只是很少的一点，很多过分事并没有摘录。我觉得只有明明白白地摘录下来告诉他，他所做的事明会上都有记录，才能警醒他及家人，从而促使他诚心补过。事实证明那封信没起副作用，在他任职的后些年里，他不仅没发动大的迫害，还真心保护了部分大法弟子。许多大法弟子跟他讲过真相，有的还给他大法书、师父经文看。由此我认识到，写真相信关键在于你的内心是否真的为那个生命好。后来通过学法，我认识到师父在《红银三生生为此生》中讲的法理，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便想到政法委610以及国保大队的工作人员是最可怜的，旧势力将他们推到了毁灭的边缘，便决心给这些人写真相信。我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从不同角度善劝他们，启发他们的善念。我还下载了很多讲真相文章，请同修们邮寄给他们，同时用心收集这些人的个人信息及家庭信息。他们做过的好事、坏事，我都不掩饰，这也是为了鼓励他们多做好事，少做坏事。我还给他们的配偶写劝善信，有时也结合着被迫害的同修的个人情况，给这些人写真相信，有不少起到好效果。比如我流离失所时给610主任父亲写的真相信， 后来给一名610主任的配偶写的信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两任610主任任职期间都没有自己主动发动迫害。后来我也给分管国保的副局长及其配偶、国保大队大队长、中队长等人写过真相信。后来这位副局长、国保大队长均调离了岗位，不再参与迫害。当然，这些信都是同修们正念加持后寄出的，是整体配合的结果。最近几年，本地部分同修遭迫害，我配合家属同修写了大量的真相信以及不予起诉申请书、辩护词、控告信、申诉书等，营救同修、救度参与的公检法人员。一些信中结合了同修的得法经历及修炼故事，对救度众生起了一定的作用。协党没有控制邮寄真相信前，我跟同修曾大规模做过真相信项目，一个是每年的元旦前后，用贺年封给本地政府部门及各单位的负责人邮寄真相资料，再一个是从网上搜集新闻宣传部门、教育、政法，甚至一些农村支部书记等人员的信息，给他们邮寄真相资料。因邮寄的数量比较大，我们不仅在本地邮寄，还到外地去邮寄。后来听说邮局对真相信实施管控，我再没做这个项目。现在想来是正念不足，用人心对待了迫害。四、邮寄真相信。近些年，我基本上只负责撰写真相信，其他事项都由同修们负责，因此我对同修形成了依赖。今年偶然中得到了部分派出所所长的信息，我又精心撰写了给他们的真相信，请同修邮寄。不料同修以重点邮寄师父的新经文，让我自己寄真相信。至此我意识到该去掉依赖心了。其实我之所以依赖同修，最重要的是有怕心与求安逸心。再次说一下去怕心的经过，这真的是道道难关，步步考验。我去找同修打印信件，看到打印机前有副透明手套。之前该同修跟我说过，他曾看到网上有报道邪恶通过查看指纹迫害做资料同修。后来该同修打印真相材料就非常谨慎，这次他没戴手套，但他让我自己拿打好的信。好在之前我从法上深思过此问题，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是用功能做事，不是常人用四肢做事。师父在法中说过，大法弟子摸过的东西都是金光闪闪的，所以我从容地取了信件，折叠装封，之后是写信封。我先是请同修帮我写，但同修说他们曾在派出所签过字，不能写。我没勉强，回到家觉得做成一件事太难，联想到自己在迫害中也曾签过字，也有些担心，但我立刻意识到这是怕心，是负面思维。于是我发正念清理邪恶因素，一会儿静下来，我想起转法轮中师父的法：你回家也写两笔字儿，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这不就是师父在教我救度众生吗？我明白了，我是大法弟子，师父怎么说我就得怎么做，我不再惧怕写信封了。晚上我拿出信封后，来了一位同修，就觉得不是偶然的，问他可不可以帮我写信封。现在想还是不坦然，他很痛快地帮我写好了。于是我又筹划着怎样去邮寄，想到那么多监控，一些同修因邮寄真相信被迫害，怕心又上来了。但我立刻意识到这是邪恶在阻挡我救众生，正念清除。这晚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在攀岩，到了最后我什么不能看也不能想，只一味地念着正法口诀往上爬，最终攀到了高峰。我明白了，师父在教我怎么做。 第二天，我一路发着正念，将真相信投递进邮筒里。之后的几天里，我有针对性地对收信的所长发正念，让他好好地看信。写真相信的过程中，我认识到给常人写信，要让对方觉得我们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正常人，而不是一块冷硬的铁板，要以对方为主，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不能自以为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愿意说多少就说多少。还有一点，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对方怎样做，给他们指明光明的路。此外，真相信最好用四号字，行距也要适中，以便于世人阅读。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归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不让人说的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3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农村女大法弟子，按时间算也算不短了，将近25年了。可回顾这么多年修了个什么，回想起来太对不起伟大慈悲的师尊了。就拿修心这方面来说吧，这么多年也差不多天天参加学法小组，天天学法，可是遇到矛盾时就用人的理争辩，和外人还好点，尤其是和丈夫也是同修，为一点小事有时还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比如有一次，我们开着带棚的电动三轮车去外村同修家办事，走到半路有一个放羊人，一群羊把整个路挡住了。丈夫说摁喇叭，当时我开着车，我就连摁了几下，羊听到笛声，吓得整个羊群撒腿就跑。这时放羊人急得连跑带追，气得嘴里骂骂咧咧的，我们开车就走了。走后丈夫就叨叨我，我心里也不平，我说是你让我按喇叭的，现在你倒怨起我来了，哪会儿你都有理。我嘴里叨叨个没完，心想明明怨你，反过来你还数落我，以后再也不和你一块出来了。过后才想起来，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提高心性的机会，弟子又没有把握住，弟子悟性太差了，对不起师尊。又有一天，我去让丈夫把三轮车充上电，准备出去贴布干胶。丈夫一看三轮车的一个轮胎没气了，就喊我，三轮车没气了，肯定是你倒垃圾去，不管不顾的把轮胎扎了。当时我正在厨房准备做午饭，听到喊声我赶紧出去了。丈夫对我说，你去修车去吧。这时我心想，今天你说我什么我也得做到忍，把车打上气，把打气管放到三轮车里，准备半路没气了再打。去了本村修车地儿没人，就直接去外村了。虽开着车，脑子也没闲着，有一个意念，假我说，一个大男人不去，这是男人干的事，让我去。我对这个意念假我说，今天我不会上你的当了，我一定听师父的。又有一个意念假我往我脑子里打，到了中午做饭的时间了，你丈夫也不做饭，也不去修车， 等你修车回家还得做饭。我对那个假我说，我回去再做饭。把车修好后，我到家准备做饭。一进屋看到丈夫开着空调睡觉，又有一个意念假我打过来，你看你热得满头大汗，还得赶紧去做饭，你看人家开着空调睡觉多享受。这时我有点动心，差一点上了假我的当。我对着假我问，你为什么动心？这时师父的法打到我脑子里，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选自《精进要旨》境界。我说，原来你是妒忌心，我不会听你的，我一定听师尊的。我心里平衡了，高高兴兴地去做饭了。丈夫的一句话归正了我。我和丈夫同修，每天早晨3点起床练功。我们经常是先练第5套静功，跟着师父的练功音乐练1小时，然后再练动功。练完5套功，发6点正念，与同修切磋，同修也给我们指出来说，你们怎么先练静功呀？一般是从第一套开始，5套功法一步到位。我赶紧找理由说，先练静功那个时间早，环境特别静，练完动功天就亮了，还说师父说过练哪套都行。还有练动功时，一到第2套抱轮，我10次有7、8次都要上厕所，丈夫也给我指出过好几次，可我还辩解。有一天到了练第2套功法，我又要去厕所，这时丈夫对我严厉地说了句，你又要干什么去？你怎么那么随便？我没吱声，又去了厕所。这时我开始思考自己了，是不是我哪儿不符合法了？怎么偏偏一到抱轮就去厕所？从厕所回来，我接着练功。练完功，发完6点正念后，丈夫对我严肃地说，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就那么随便，你这是不敬师不敬法。听到这话，我心里一震，马上惊醒了。天呀，这真是不敬师不敬法呀。师父的练功音乐响着，又有师父的口令叫着练功动作，我怎么拿师父的慈悲辛苦不当回事？这时我赶紧向内找，什么心招来的这么长时间的不正确状态？不向内找，还用人理狡辩。这一找真是吓一跳，原来我先练静功是对抱轮打怵，抱轮跑厕所是对抱轮怕累，都是懒惰心和怕吃苦的心招来的。我决心归正不符合法的状态，请师父加持弟子。第2天我们就开始从第1套练到第5套，练功再也不跑厕所了，一切恢复正常。这全归功于师父的精心安排，师父的慈悲加持，师尊借丈夫的嘴帮助弟子提高上来了。请
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尊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往前走，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慧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1日。一，走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路。我们县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在1999年迫害发生后，好长一段时间得不到师尊的新经文。 给假经文的传播钻了空子。后来外地同修教我们上明慧网，帮我们买电脑等设备。由于缺乏人手，我一个对电脑一窍不通、没拿过鼠标、文化又不高的老年大法弟子也参与了做资料。一开始我们先买了一台大复印机，放到同修的孩子家，同修做，我负责传递。后来同修家被警察盯上，我就把机子转移到我家。没多长时间，同修觉得我家接触的人多不安全，又将机子转移到别处。没过两天，警察开警车到我家查资料来源。我在师尊的保护下避开了邪恶的迫害。在流离失所中，我通过向内找，明白旧势力妄想破坏资料点的把柄是我们当时的做法不符合师尊讲的资料点要遍地开花的法。在流离失所期间，我又去北京上访，被本地派出所非法拘留了半年。回家后，因我们本县没有资料点，又在我家开了第一朵小花。我对现代化的设备一窍不通，没粉了也不会加粉，时常还弄一脸黑，也没人教我。每次遇到困难，都是师尊开启我的智慧，大脑里有了灵感。其实我并不聪明，真是师尊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啊。有一次被丈夫发现了，她吓坏了，怕受牵连，怕失去领导职位，怕影响孩子上学等等。她气得火上来了，不但要和我离婚，还要把我和复印机扔到街上。我说，别急，咱俩慢慢商量。你想过没有，你把我扔到街上，我马上就会被警车拉走送劳教，两个女儿没人照看，小女儿才七岁，孩子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你再想想，我这个常年吃药的病秧子，练功后无病一身轻，我去北京为师尊喊冤，为大法喊冤，两次被拘留，三次流离失所。我这个从小胆小怕事的人，这几年从悬崖上走过来，没有师尊保护我，早就没命了。你再想想，我吃的苦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我所做的是为了维护宇宙大法。他被感动了，说，算了，我是怕你被抓，做资料的时候插上门，注意点儿。我说，不会出事的，有师尊保护。从那以后，我能堂堂正正地在家做资料了。现在丈夫每天听师尊讲法，还帮我给同修家送耗材等。随着正法的推进，师尊讲了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法。我多次与同修提到师尊讲的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法，同修认为我们这儿不适合。后来大资料点的同修陆续被绑架，有的被劳教，有的被迫流离失所。当时资料点处于瘫痪状态，公安国报到处找资料点，还到已经搬迁到外地的同修家搜查。我弟的耗材也没人敢存放，本来同修让订购的几台刻录机也没人敢要了，协调同修让我担任建资料点。当时我对自己能否担当这个重任心里没底，我文化不高，年龄又大，也不经常出远门，进耗材买设备什么也不懂，到外地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真是难上加难。但想到被邪党谎言宣传蒙蔽的众生，我豁出去了，心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助师救人是我的使命，有师尊加持，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吧。于是我和协调人同修商量，我俩悟法不同，他愿意建大资料点，我是要走师尊讲的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路。我对他说，请你不要让我按照你悟的做。他说，行行行。我知道当时他是想只要有人承担就行， 但并不是百分之百赞同我的悟法。当时我县没有物流，又不知进货渠道，于是司机同修和我去外地找外地同修教我们进耗材、买设备，还教了我们技术，教我们怎么提货等。外地同修认为我年岁大，又不会说普通话，不适应到北京进耗材，就在我们县通过物流提货比较合适。当时和我配合的同修很少，只有司机同修默默地配合分担一些项目，进货还有两个同修的司机丈夫相助。有一次同修的家人正往我家搬光盘，一箱一箱地卸货，恰好单位一位领导喝得醉醺醺地回来，碰到问给谁家卸货。同修的丈夫转念一想，二楼有一家开饭馆，就说是他家的货，对方也就不再追问了。类似有惊无险的事很多，有时上外地进货，路上有检查站，司机就绕村走，或找另辆车迎接，同修们配合发正念。我们配合得很默契，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都离不开师尊的保护加持，因为我们是为众生得救而做的。每次遇到困难时，怕心就上来了，我就放下生死，心想豁出去了。那段时间我也不知豁出去多少次了，我顶着压力往前走时，师尊就帮我往下拿怕心，拿各种人心观念，真是师尊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啊。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同修们的相互配合下，县城内东西南北几个资料点相继建起来了。有一天我走在街上，师尊将两句法打入我脑中。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2005年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瞬间，我那些怕心、人心、观念等荡然无存，而那邪恶渺小的什么都不是。我对伟大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其实在修炼路上，每一步都是师尊牵着我的手走过来的，感恩师尊的时时保护。二，学安装系统过程中向内找。当我走过那段艰难的路程，协调人说，你不是要走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路吗？你开呀。同修的这番话使我悟到，我还得往前走，因为我还分担了我们小组和我协调的两个箱的真相资料，我不能大包大揽束缚同修走出自己的路。在这过程中，我帮助我们小组和乡下同修建家庭资料点，教他们上明慧网下载做资料等。我按照师尊讲的一视同仁的法，不管年龄大小、文化高低，我都教。有的乡下老年同修没钱买打印机，我拿自己的退休金买打印机，帮助同修建家庭资料点。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渐渐的买电脑的同修越来越多，协调人让我和另三位同修上外地学安装系统。当时有两位对电脑比较精通，我和另一位同修对安装系统一窍不通，特别是我更差劲，电脑上的软件都是英文标志，一个也不认识，每个软件也不知是干什么用的，稀里糊涂的什么也没学会。技术同修帮我们买装系统 U 盘，我俩不想买。那两位同修说，咱们县那么多电脑，你们俩不做，我们也做不过来呀。我俩只好勉强买了装系统 U 盘。随后师尊又安排另县一位技术同修到我县教我们安装系统，我连笔记都记不全，一遍又一遍地问，问的遍数多了，同修也顾不上回答我。当我问到清道夫怎么写时， 和我一同去的同修让我画一把扫帚。我又一次不想学了，趴在椅子上休息去了。后来技术同修看我太吃力了，帮我把整个安装系统教程给写下来。我被技术同修的耐心与善心感动了，于是我知难而上，大法需要什么我做什么。就我这么差劲的老年大法弟子，师尊开启了我的智慧，加持着我走返本归真之路。我现在已经学会安装系统，制作大法书籍，刻录真相光盘，打印各种真相护身符，制作真相 U 盘等，教同修安装系统，还帮助同修简单的维修打印机、清零等。见得资料点多了，学法的时间少了，生出干事心，总心想把答应过同修的事忙完了再好好学学法。可是找我的同修却越来越多，到后来我看见他们就烦，于是生出了怨恨心、安逸心、怕麻烦的心、执着自我、显示心、妒忌心等。此时也没想到向内找，最后发展到同修找我修机器，我心烦到身体都不好过了，也没正念了。通过学法向内找，找到了怕自己学法少同化不了法，怕自己落下的私心等等。于是我彻底改变观念，去掉为私为我的人心，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这时有一个同修找我帮他修打印机，因为这位同修几年前就买了电脑和打印机，可是却一直不能运转，找过我多次。可是她怕她丈夫看见，开机怕邻居听见等因素，一直没能修成。那次她趁丈夫出门时又让我给她修机器。我一看机器里墨水都干了，墨水也变质了。我让她买纯净水把连工都洗干净，泡了以后再换新墨水。那几天雪下得很大，路程很远，我推个电动车滑得很难走，倒过好几个半天也不行。后来又反复多次显现不兼容，又反复多次显现更换墨水，这种现象我从来也没见过。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向内找，请师尊点悟，我哪里不符合法了。心想同修得法晚，还要建家庭资料点，真不容易。亿万年的轮回等待，机子也不是一般的生命，他们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当我设身处地为同修着想时，内心生出了善的力量。师尊还点悟，不兼容是心和法不兼容。我又马上推着车返回到同修家，告诉他师尊点悟我心和法不兼容。他很受感动。我推车又走出很远，师尊又点悟我更换墨水的意思是更换人心。我又返回去告诉他师尊点悟我了，更换墨水的意思就是更换人心，要在法上修。我俩被师尊的宏大慈悲感动得泪流满面，那种慈悲的正念之场无以言表，那种慈悲的正念之场一直在我身体显现到下午六点发完正念。从那以后，干事心、怨恨心、安逸心、执着自我、显示心、妒忌心、怕麻烦的心、不好过的状态都被师尊的宏大慈悲给融化了，同修的机子竟然没动手修就好了。现在同修再找我修机器，我感觉自己心态平和，能够慈悲地对待一切人，包括给我制造磨难的同修。有一位同修四次找我帮他修机器、清零等，我先和打印机沟通，我特别爱护他们，也非常珍惜他们。我一边擦灰尘上了点油，一边和他们沟通。你被大法弟子选中，你也不是一般的生命， 你是为救度众生而来在世上的。同修有不足，忍心，请你多多谅解，你们互相配合好，完成你们的使命吧。机器马上就好了，而且打印出来资料颜色特别鲜艳。这位同修的电脑是二手的，据他说，触摸屏只有中间那个范围起作用，其他部分没反应。当我慈悲地与电脑沟通后，整个触摸屏都好使了，现在非常好用。我丈夫从网上花了3元钱给我买了一个小夜灯，当时我怀疑是否能用得久，结果2天就不亮了。我向内找，是我用人的观念阻碍了小夜灯得救。我告诉小夜灯，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它瞬间就亮了，小夜灯得救了。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感恩师尊，感恩大法，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重大问题上，修炼人不能一错再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0号。明慧网12月5日的大陆综合消息报道，贵州贵阳市10多名法轮功学员因发表严正声明被中共拘留，这则消息列举了许多学员被绑架的经过和情况。我想说的是，警察胆敢这样做，是不是抓住了大法弟子修炼中的什么漏洞了呢？否则旧势力不敢这么做。看了这则消息后，心情非常沉重，流着泪写出此文，有词不达意，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自从明慧网发表了名为《发表严正声明的重要性》一文后，网上发表严正声明的数量明显增加，当然这是个大好事，说明大量的同修又走回到修炼中来了。严正声明是师父给没做好的大法弟子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是师父的巨大的慈悲和佛恩浩荡。但文中也指出，我们一定要严肃地对待严正声明，不能拿师父的慈悲当儿戏，不能再做错。有很多同修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重返修炼后很精进，做得很好。但是我们也看到不少的同修一错再错，拿师父的慈悲当儿戏，多次地写严正声明。网上有一篇交流文章说，统计有的好像写了5次以上，这不是有漏吗？这不是给邪恶迫害提供了把柄吗？最近，想必我们大家都看了《再次成为神》这部电影了，影片中真实再现了当大法弟子的正念在减弱时，会给我们自己天国的众生带来灭顶之灾的可怕场景。但当光明王拒绝签字时，他的整个天国世界又恢复一片光明。我们想想，当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邪恶签字妥协时，我们的天国世界会毁成啥样？写严正声明等于与师父二次签约。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经文中说，一旦签了誓约，就必须兑现。你再三再四地写严正声明能管用吗？修炼是极其严肃的， 我们不能一错再错，给师父抹黑，给大法抹黑，给自己的修炼历程中添污点，而要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只有好好学法，认真学法，学法得法。特别是遭受迫害的同修，回来后写了严正声明，一定不要急于出来做事，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学法，查找被绑架、被迫害的原因，真正在法上提高上来，修好自己，才能真正做好三件事，让师父放心。我们曾经发誓，同心下誓，同返天庭，大法弟子要兑现誓约，让我们一起回家，携手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机缘》。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9年7月，中共镇压迫害法轮功后，为了使被中共谎言迷惑毒害的世人明真相得救，从此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各种形式走上了一条讲清真相的艰难之路。歌曲表达了修炼者救人的心声，歌词是这样写的：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无名的忧愁。你来了，来听我说，你走了，明白许多，要救你是我对神的承诺，你得救是我最大的快乐。今生结缘你和我，听真相明白几多，世间的荣华带不走，同化真善忍大法才是来世的嘱托。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朵朵莲作词、精进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机缘》。
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
听众朋友， 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